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四十章。四十章是会幕建立和奉献，以及神的荣耀充满了会幕。这是在堕落之后唯一发生的事情，就是神与人同住，神住在他的百姓中间。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之后，人就失去了神与他们存在的美好的状态。上帝也把人赶出伊甸园，罪人无法住在圣洁的神面前，圣洁的神也不与罪人同住。神按他的计划，按照他救赎历史的进程来恢复这一个事实，便是神要与人同在，神要住在他百姓中间。在四十章我们可以看见，当会幕建造完毕之后，神的荣耀就充满了会幕。神与人之间所阻断的罪的墙已经被推倒，罪的鸿沟已经被填平，神与他的百姓同在。同在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。在出埃及记我们充分的可以看见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，他与他的百姓的关系得以建立和恢复。出埃及的时候有被杀的羔羊，过了逾越节，他们出死入生，他们不能遵行律法如何赎罪，要用献祭的羔羊，要在会幕去献祭，这样他们和神的关系才能够再一次的恢复。旧约不是没有福音，旧约充分的预表了耶稣基督，充分的展示了福音的意义，虽然不如新约如此清晰可见，但仍然是我们可以看到福音的全貌。因为会幕预表耶稣基督，指向救赎，神才关注会幕的建造。在四十章的前面，我们看见神亲自晓谕会幕的建造，神也亲自动员全以色列人来建造会幕，会幕以及会幕里面的器具皆都是按照神所指示的去建造，不能够更改，因为会幕正确的启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不能有任何的丝毫的改变。39章43节，耶和华怎样吩咐的，他们就怎样做了。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，就给他们祝福。在36章到39章，是摩西和以色列人按神所吩咐的建造会幕和会幕的器具。建造完毕，摩西就祝福。摩西的祝福也是耶和华对他们的祝福。只有按神所吩咐的去做、去行、遵守的时候，神的福气就会临到，也会得到神的认同。40章1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会幕。神不仅恢复了摩西建造会幕的样式，神也关注会幕建造的进度。当会幕建造完毕，耶和华晓谕摩西，神特别关注会幕的建造，因为会幕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，不容丝毫的差错。出现一点点错误的话， 那就意味着，对于福音的指向，福音的预表就被更改了。为什么保罗的加拉太书对纯正的福音如此的捍卫？为什么对更改福音的人发出从天上而来的咒诅？福音是不能够更改的，纯正的教义不能够掺杂水分，不能够有任何的变动。福音的变动更改，等于对耶稣基督的亵渎，等于拆毁上帝拯救人的方法，这是非常严重的罪。耶和华晓谕摩西，要把会幕建立起来，把法柜安放在里面，用幔子将柜遮掩，把桌子搬进去，摆设上面的物，把灯台搬进去，点齐上的灯，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，挂在帐幕的门帘，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，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，在盆里盛水，又在四围立院围，把院子的门帘挂上，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上所有的都抹上，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，就都成圣。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，使坛成圣，都要成为至圣。要抹洗濯盆和盆底，使盆成圣。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，用水洗身，要给亚伦穿上圣衣，又膏他，使他成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又要使他儿子来，给他们穿上内袍，怎样膏他们的父亲，也要照样膏他们，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，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。会幕的每一个器具的摆放的位置次序，都是神亲自的指示和晓谕，人是不能随意的去更改的。而且会幕是要分别为圣，属于神，里面的每一个器具全部都要分别为圣，全部归属于神。我们说会幕里面的约柜是象征耶和华的灵在，象征神的恩典遮盖了一切，也表示着神的恩典遮盖了人违背律法的罪。里面的饼桌灯台是在预表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，耶稣是生命的粮。香坛就是这个香炉，象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，为我们代求。祭坛是在预表耶稣基督被杀，钉在十字架上面。洗濯盆是要预表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。会幕里的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，为耶稣基督做了路标、模型和影儿。摩西这样行，知道耶和华所吩咐的。第二年正月初一，帐幕就立起来。摩西立起帐幕，安上带卯的座，立上板，穿上栓，立起柱子，在帐幕以上搭罩棚，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，直到耶和华所 吩咐他的。从16节到32节，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一共出现了八次。为什么反复的要出现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？到了33节，摩西就完了工，不能够有丝毫的更改，必须照神所吩咐的去做，才会有最后的部分，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帐幕，耶和华喜悦住在他百姓中间，耶和华愿意与他百姓同在。不是说做得好，神就与他们同在，神喜悦他们的百姓以顺服的姿态回应他的救赎。会幕的建造更是如此，我们要想得到神的祝福，就要按神所吩咐的去做，神怎样吩咐，我们怎样去生活，神如何的要求我们遵行律法，我们就怎样去遵行，神就必与我们同在。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。你可以仔细的看一看出埃及记之前的列祖们，还有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之后的生活，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，他们遭遇多少痛苦，遭遇多少管教，遭遇多少上帝对他们的刑罚。虽然这些刑罚不至于永远的灭亡，但对他们的今生来讲是痛苦，悖逆带来痛苦，顺服带来神的祝福。所以这16节到33节反复的出现，就是看到摩西所做的，摩西所行的，没有一样违背神的话，在这里全部都是顺服，全部都顺服。我们今天所有的痛苦焦虑，皆都是因为不顺服神的话语。我们在信仰生活中应当怎么去生活，怎样生活才能够获得福乐，神都吩咐了。在苦难中如何获得福乐，在压力中如何获得祝福，在不安当中如何获得平安，上帝都吩咐了，交托，把重担交托给神。因为没有交托，没有把未来交托给神，没有把今后的生活、家庭、孩子的未来交付给神，我们是忧虑的。忧虑的人不可能获得平安。难道圣经没有法则吗？难道圣经没有指出我们在地上幸福的方法吗？我说的幸福不像我们今天所想的一样啊，这样的幸福是说我们可以在世上自由喜乐平安的生活，把重担交给神，把未来交给神，把未知的交给神，我们就可以获得安息，获得满足和自由。因为不肯交托，认为自己可以掌管，可以拥有，认为自己可以掌握，结果呢，忧虑加增，看似很确信，其实是骄傲，认为自己可以掌管一切。一个真正在神那里有满足的人，就是一个把自己一切交托给神的人。自己掌管一切的时候，反而是更加的焦虑不安，不断的去想不要出事，如何的去预测，如何的去做才能够幸免于难， 其实都是自己在掌管事物，所带来的痛苦就是不安、焦虑，就是不确定，反复的琢磨，反复的推测，反复的计算，如何才能够幸福下去？圣经反而说，不要忧虑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把重担交给神，一天的忧虑一天当。你看看飞鸟，你看看野地里的花。他们算什么？什么都不算，跟人相比的话太小了。但是神养活他们，供养他们，他们真正是自由快乐的存在在地上。我们今天为什么如此的不安？就是因为没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。何止是我们的未来呢？我们的婚姻难道不是吗？我们对孩子的养育的方法，难道不是吗？都是的。我们总想去改变孩子，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无法改变孩子，就活在更大的沮丧当中。越想改变孩子，就越想改变他；越想改变孩子，就不遗余力的与孩子较力，关系越来这个越糟。真正可以改变孩子的，不是我们的方法，方法只是其中之一。最主要的根源是，神要做我的神，要做我孩子的神，应许，抓住应许，把孩子带进神的应许中，抓住神的应许，向神迫切的恳求。我们养育孩子是有盼望的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什么今天如此痛苦？很简单，不要去找各种原因，不用去找各样的借口。一说环境恶劣，一说就是配偶不好，一说就是孩子不行，一说就是别人的问题，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，没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。如果我们把一切的重担交给神，环境再烂再糟，再不可预测，我们也是有平安的。我们如果相信神的话语，要去爱人如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要怎样彼此相爱，去对待别人的话，别人的问题都不是问题，因为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。我们是不可能得到神的祝福，就不可能里面有安息、满足、安慰的心，好像婴孩躺在母亲的怀抱里面，没有这样的状态。很简单，没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。凡是不照耶和华吩咐去行的，所处的状态绝对不是像婴儿躺在妈妈的怀抱里面，而是像掉在地上的婴孩，摔得嚎啕痛哭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。这一刻，从创世纪到现在，伟大的时刻，神与他的百姓同在，同在的标记，神的荣耀充满了帐幕，以马内利。神住在他百姓中间，神与他百姓同在，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事情！伟大的神要住在不圣洁的民众，不完全的民众，我们将来要看到更大的荣光，更大的会幕，更大的圣殿，是耶稣基督披戴肉身来到这个世上，住在他百姓中间，被因为犯罪赶逐的人类，没有希望了。没有任何的指望再回到上帝面前， 也不想回。但是如今变了，神借着会幕住在以色列人中间。我们要看见更大的事，是耶稣基督从高天之上披戴肉身，取了人性，来到这个世上实行救赎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道成肉身住在他们中间。原文里面是说，支搭帐篷，支搭帐篷，带来恩典，带来真理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算什么？诗人从创造的角度感慨说，人算什么，已经顾念他。我们如果站在罪的角度而论，人算什么，如蛆如虫，坏到极处，三番五次的犯罪，应着镜像，愤怒之子，神却要住在我们的中间。耶稣基督完成救赎，升天坐在父的右边，父和子拆下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被称为圣灵的殿。神住在我们里面，住在我们这些屡次犯罪、屡次敬拜偶像、屡次跌倒、屡次淫乱、屡次为了自己的利益用诡诈的方法生活的人，住在我们这些自私贪婪、内心充满污秽想法的人的生命当中。神的荣耀充满了过去的帐幕，如今就充满我们，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在临前六章十九节怎么说呢？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，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的里头。所以要记住，我们的身子是圣殿，是会幕，神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是被耶和华的灵所充满的。保罗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的里头。我们怎么能不惊讶，能不感到奇妙呢？我们是什么人？如何能承载神的荣耀？神却要圣洁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，引导我们，看顾我们，不丢下我们。摩西不能够进会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其上，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。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。云彩若不收上去，他们就不启程，只等到云彩收上去。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，夜间云彩中有火，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。这表示神与他们同在，神引导他们前行。为什么在日间云彩在帐幕以上？因为白天烈日炎炎，温度是极其的炎热，如果没有云彩遮住的话，会被晒死，会中暑的。夜间为什么有火？因为夜间石头冰冷，日间和夜间的温差极大，会被冻死的。这表示神引导他们，保护他们。会幕在哪里，他们就在哪里。会幕什么时候收起， 他们什么时候起行，会幕什么时候再一次建立，他们就什么时候在那里停下来，遵从神的引导。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出埃及记结束了，但是四章的结尾并没有结束。并没有结束，会幕的建造是一切的开始，敬拜神的开始，顺服神的开始，认识救赎的开始，解决罪的开始，与上帝礼拜的开始。因为到了立位记就开始启示如何在会幕里面敬拜神，如何在会幕里面与神恢复关系。但是四章结尾也让我们看见罪人与神关系的破裂在这里恢复了，神住在他百姓中间。更大的指向是借着耶稣基督，他所流的血成就了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可以享受如此大的恩典？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可以配让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让耶稣基督披戴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拯救我们？没有一样配的。神的恩典便是礼物，赏赐，极大的赏赐。我们只能说感谢主。出埃及记的结束不代表信仰的结束，是信仰的开始。要常常来到会幕与神恢复关系，建立关系。而立位记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在会幕里面侍奉神，如何在会幕里面用神启示的方法去敬拜他。如果没有立位记，人对上帝的敬拜依然是无知的，人不会透过献祭、透过流血来解决自己的罪。立位记是告诉我们如何在会幕里面侍奉神。结束了出埃及记，我们要开始新的书卷立位记。我们带着自己的罪，带着神所赐救赎的方法，带着祭物，用流血的方法解决我们的罪，进到神的面前与神的关系再一次的恢复，反复的重复这样的生活。因为我们的确是全然败坏的，神的恩典是极其丰盛的，大过人的罪。感谢主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我们是有瑕疵的罪人，极为不配的站在你面前，但是你的恩典作为令我们感到惊奇惊叹。你要与我们同在，你要住在我们中间，你要连续我们。我们看到你何等的恩待以色列人，你也同样恩待新约的我们。你透过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，你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成了你的殿，我们有罪，我们有亏欠，我们满身的污秽，无法在你面前，但是你却要给我们极大的恩典，令我们感到无比的惊奇。主啊，你爱罪人，怜悯罪人，赦免罪人，恢复了你与我们的关系，是借着流血的方法。感谢我的主，赞美我的神，使我们可以透过出埃及记了解福音的原理。 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